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上昼，苹果公司股价暴跌，市值在短短两日内蒸发约2000亿美元。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政府在政府支持的机构和国有企业禁止使用 iPhone。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表示，中共这一禁令并不令人意外，他旨在限制苹果的市场准入。据报道，苹果公司股价一度暴跌多达 5.1%， 两日来累计暴跌 6.8%。 加拉格尔今日表示，这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典型行为，旨在推动中国在电信领域的国家冠军企业，并慢慢挤压西方公司的市场准入。他警告说，寻求讨好中共的美国科技公司必须意识到时间紧迫。彭博社引述美国银行分析师的评论说，鉴于华为公司最近推出了支持 5G 的高端智能手机，中共对苹果发出禁令的时机很耐人寻味。礼拜四，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出席了在印尼举行的东盟峰会。会议上，何锦丽阐述了面对威胁时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他表示，无论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主张和挑衅，定是缅甸军政权的暴力行为，都在世界上造成了巨大影响。何锦丽还与东南亚领导人进行会谈，讨论了在南中国海维护国际法的重要性。他说明了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大力支持，并强调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和安全承诺。南韩总统尹锡悦呼应了美国的讲法，他表示任何以武力改变南中国海现状的企图都是不能容忍的。与此同时，中共总理李强似乎试图平息众怒，他在峰会上表示，处理冲突时要避免新冷战，各国需要妥善处理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礼拜三，美国国防部宣布一项对乌克兰的最新安全援助计划，价值1亿7500万美元，其中包括可以用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贫铀弹，这个亦将是美国首次向乌克兰提供这款饱受争议的炮弹。贫铀弹具有强大的装甲穿透力，但是环保人士担心贫铀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礼拜四，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谴责美方的这一决定是犯罪行为。俄罗斯驻美大使馆亦发表谴责，称美国拒绝接受乌克兰军方所谓反攻的失败。五个大楼指出，对乌克兰的最新军事援助还包括反装甲系统、战术空中导航系统，以及为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炮系统提供的额外弹药。美国国防部作出这一宣布时，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基辅访问。布林肯礼拜三赞扬了乌克兰反攻取得的进展，强调新的美国援助将有助于乌克兰军队建立更强的势头。礼拜四，中国海关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八月份出口同比下降 8.8%， 这个已经是连续第四个月下降。与此同时，入口收缩 7.3%。 数据表明，海外需求疲软和国内消费者支出疲软的双重压力挤压了中国经济。中国八月份进出口双双下降，导致陷入困境的制造业再次遭受打击。八月份中国原油发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31%， 较七月份的 21% 亦有所增长，而受巴西低价格的推动，八月份大豆入口量亦较去年同期增长 31%。 中国八月份贸易顺差是683亿6000万美元，低过预期的738亿美元和七月份的806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7月的12个月内，中国在美国商品入口中所占份额已经降到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目前来自中国的入口商品平均占比为 14.6%， 比截至2018年3月的12个月内 21.8% 的峰值有所下降。礼拜三，拜登政府取消了在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区内的石油和天然气租约，这些租约是在川普政府任期的最后几日签发的。 但在六个月后就被新上任的拜登政府暂停。拜登在一份白宫声明中表示，气候危机使北极变暖的速度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几，我们有责任为各个年龄段的人保护这个珍贵的地区。阿拉斯加工业发展和出口管理局批评了该决定，并表示将提出法律挑战。该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政府仅凭竞选时的花言巧语就任意践踏联邦法律，而竞选承诺不足以证明他们的这一行为是正当的。在宣布取消租约的同时，拜登政府亦收紧了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的勘探限制，停止在1060万英亩的土地上授予新的油气租约，这个相当于禁止在储备区 40% 的土地上进行钻探。
美国劳工部发表最新报告，美国上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意外跌至二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表明虽然美联储一再加息以冷却企业招聘，但劳动力市场仍有弹性。但截至9月2号的一个礼拜，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连续第四个礼拜下跌，比前一个礼拜减少了13,000，达到216,000人，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234,000人。在去年这个时候到今年四月初，美国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明显上升，一度超过185万人，但自那个之后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有所下跌，由历史标准来看仍然处在较低水平。联邦政府上个礼拜发表的数据显示，八月份美国新增加了187,000个就业职位，这个是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的又一个迹象。最近的数据还显示，七月份职位空缺降至880万个。考虑到2021年之前每月职位空缺从未超过800万，这个数字仍然异常强劲。今日微软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发现了一个据信由自由控制的虚假社交媒体账户组成的网络，试图利用人工智能 AI 影响美国民选。微软在研究报告中表示，这些社交媒体账户疑似中共信息战的一部分，他们的活动和公安部精英组织的活动有相似之处。报告中的屏幕截图显示，这些账号在面书和社交平台 X 上都有活动。中共特工涉嫌利用 AI 制作的图像在网上模仿美国选民，试图传播虚假信息，还引起有关分裂性政治问题的讨论。微软表示，该中共虚假信息网络由今年的3月左右开始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由英语创建带有政治色彩的内容和涉嫌中共大外宣账户之前发布的一些帖子相似。人工智能制作的图像吸引了真实社交媒体用户更高水平的参与。今日美国前总统川普正式通知乔治亚州2020年大选案的主审法官，他可能会寻求将他在该案中受到的指控移交联邦法院审理。川普的律师在今日提交的法庭文件中传达了这个消息，还补充说案件移交通知一定要在他被传讯后30日内提交，30日的时间应该由8月31号开始计算，当时川普放弃了出席当日的传讯听证会，还对他在该案中受到13项指控提出无罪抗辩。川普的律师之前曾表示，将案件移至联邦法院可能有助于川普通过引述联邦官员享有的法律诉讼豁免权来撤销乔州的指控。法律专家大多数认为，转移案件并不会令川普得到赦免，但会改变案件的形势。如果成功，川普案件会由一名联邦法官负责审理，陪审团成员就由乔州北部更广阔的地区挑选，而民主党的势力在那里相对较弱。礼拜四，中国政府表示已经有超过90个国家确定派代表 出席十月份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十月份的高峰论坛是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最隆重的活动。中国官媒报道，一些外国政要届时会访问北京，包括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俄罗斯官员亦最近表示，普京会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访问北京。批评者认为，“一带一路”实际上已然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用作对外扩充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工具。日经亚洲评论说，中国经济低迷对一带一路产生了负面影响，国内债务违约现象层出不穷，迫使当局重新思考进行海外投资的方法。习近平最近多次提到，一带一路项目要考虑盈利的因素。日前彭博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欧盟准备制定一项协议，针对中国钢铁征收新的关税。中国到现在为止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有分析师警告，中国2023年的钢铁出口量会创下2016年以来的新高，可能危及世界各地生产商。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欧盟的新关税协议如果成功达成，可能改变全球工业材料贸易格局。比起在中国使用燃煤高炉生产的产品，美国、德国以回收再利用金属为原料使用太阳能生产的产品可能获得更大优势。消息人士说，美国提议对高碳排放和产能过剩的钢铁产品征收联合关税，同时允许符合标准的协议参与方享受优惠准入。另外，双方仲试图在美欧峰会之前达成一项重要的扩产协议，俾欧洲公司得到拜登政府降低通胀法案补贴所带来的优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